我们继续来看路加福音，今天我们要看路加福音第二章。我们已经结束了圣诞节的故事，现在要读一段只有路加记述的独特的经文，路加福音第二章40-52节，40节-52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每年到从40节开始，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这是在讲施洗约翰。41节，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对不起，我说错了。40节是在讲耶稣哈，41节以后也是，哎，重来41节，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收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亲族和熟识的人中找他，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过了3天，就遇见他在店里，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哪，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所说的这话他们不明白，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纳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显然那个时候，散居在各地的犹太人会一年3次上耶路撒冷到圣殿那里去过犹太人的3大节期，这样的家庭，这样的人还不少哦，所以他们是一大帮人。光从拿撒勒来，显然就有不少人，所以他们整团人，所以他的父母没有留意到耶稣没有跟他们同行。可能耶稣也有他童年的朋友，他们的亲友都，他们常常玩在一起，大概，所以他父母大概以为他们，他跟着他们都一起回去了，一直走了一天才去找他。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我就会想到，这是在，如果你读旧约圣经，你从来没有看过哪一个时代有这样的事，就是有那么多神的百姓以色列人那样守住律法，照着律法所写的去行啊！我相信那就是我们之前讲的那个系列被掳归回的故事里面，像所罗巴伯，像以斯拉、尼希米、哈该、撒加利亚、马拉基等等这些人服侍的结果，他们为神预备了何用的百姓，而且经过他们所做的事，包括圣殿里面的礼仪，还有建立了会堂，经过了400年，神的百姓仍然有许多的人在守住神的律法，也就是这些人预备好当基督显现的时候，当基督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他们很快就迎上去，就对福音做出回应来。我们刚刚读的经文之前，路加用了2章的篇幅来讲到圣诞节的故事，就是神的儿子怎么样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故事。路加记载了好几个其他福音书没有记载的故事，也成为圣诞节的故事里面最激动人心的一些故事啊。 可是紧接着就要讲到基督怎么样开始出来侍奉，但在这个中间，路加只有路加插进了一段故事，这是其他福音书没有写的。事实上，圣经对我们的主道成肉身呢、30多年的记述，从他降生就直接跳到他30岁的时候预备出来服侍，而中间只记了这个耶稣12岁的故事，这是一个特别的突出、特别独特的故事。可能因为这样，我想我们都会很好奇，主耶稣怎么样过他那30年的生活？我们会觉得，因为圣经提过，他是一个木匠，可能传承他父亲的职业。除了这个以外，难道他都没有什么事值得记述吗？我想可能因为这样，让一些人好奇，而其中就给了机会，让一些人发明了一些故事。有一些故事可能是善意的，可是也有一些故事可能动机不是要特别的遵从我们的主。比方这个大概是有一点善意的传说，类似像这样的故事不止一个这样的故事。其中有一个故事是提到，有一次耶稣在小时候跟其他的小朋友在一起玩的时候发生了一个意外，而耶稣为了免于别人怀疑是他犯的错，就行了一个神迹，好像把当时的事情重演给人家看到来，然后就自己就免除了那个嫌疑。这是传说故事而已，而我个人不觉得主耶稣会为了这个行一个神迹的。甚至有一个说法广传在一些人当中，其实是近代才出现的，但是却不少人相信这一件事，就是说耶稣曾经去印度学道。这个实在是我自己觉得这是很可笑的捏造，可是还是有很多人相信这一件事。如果你要相信这一件事，我建议你就完全把新约圣经丢到一边去就好了。因为整个旧约圣经、新约圣经是一脉传承下来，主耶稣是在犹太人的环境里面降生、成长、服侍的，所有这些故事都有这个根基。事实上那个背景是厚厚的一本旧约圣经的。而如果你要说耶稣曾经到印度去学道，你就必须把所有这个背景全部都丢掉才有办法。因为在那个背景里面绝不可能有这么一回事的。如果你不愿意把旧约圣经全部丢掉的话，那么就不要相信那种传说故事吧。相信这个的人会这样说，他们认为是门徒删除了有关这一件事情的记述。如果是这样，你知道这些门徒为自己塑造了耶稣是神的儿子的这一件事是一个谎言，对吗？如果他是神的儿子，他当然不需要去印度学道。刚刚我们的这个故事，他连12岁的时候在会堂就能够以过人的智慧见识让那些律法师们、让那些文士们诧异了，他不可能还需要去印度学道的。所以如果门徒真的是这样删除了这些记述，那么意思就是所有他们的 这些包括书信他们传的福音都不是真正的事实，包括了耶稣的钉十字架复活升天这些事。然后这些门徒却为了自己捏造的这个谎言甘心一生劳苦，甚至后来除了使徒约翰以外全部都 死于非命，都是殉道而死的，这是很可笑的事情，对不对？那是自欺自人了。还有一些人这样讲，他们就本着这个说法，就说耶稣所传的道里面有无我、爱、平等等等的观念是学自东方的，我觉得这个就特别特别的可笑。 因为如果这是学自东方的，那我们来看看东方神秘主义带出来的民主在历史上有表现出平等、爱、无我的东西吗？特别是印度，几乎可以说把他们提的这三件事情都用最极端的方式彻底的否定了。事实上 真正会带来平等、爱还有无我的社会是基督教的世界才有的。当然你可以去注意基督教世界里面像英国、美国这些国家里面有很多不太像样的东西，可是在整个历史上他们一直在这些方面都是带头的做出 这个世界原来没有的东西，比方你知道慈善工作，现代人很注重的公益慈善工作是从基督教世界开始的。想想看，你心目中你所记得从小学的中国的历史里面有没有慈善工作的历史记述？几乎没有。 孟尝君啊，这些的时刻都是政治座位，那个跟慈善完全没有关系的，对吗？我们并没有那些东西。慈善工作是在基督教世界开始的。事实上，东方神秘主义里面的无我，其实常常是自私的，而且他们的无我，他们可能自己追寻这个。 可是，在旁边的人看起来，他们其实老我蛮大的。那个无我里面所生出来的自我，其实更大的自我。因为我自己许多年来的经历，我发现真正能够舍己 （deny yourself） 否认自己，真正能够无我。 真正能够不自私，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你有一个更高的，事实上是至高的一个对象，可以敬拜，可以注意，可以爱慕，可以追求，可以跟随。当你的眼目、你的注意力放在这一位身上的时候，你才真的有可能忘掉自己。这就像 1904年在英国威尔斯带起大复兴的那位26岁的那个年轻人，他那个时候只是一个神学生，可是他从小就为复兴祷告，他是矿工出身的，他经常在矿坑的门口，一大早，矿工们进矿坑里面工作的时候，经过他，经过门口，他都在门口 给每一个人一节经文，他从小时候，那些人也很宝贵他给的经文，因为他们今天进矿坑，并不知道会不会活着出来的。这样一位在1904年26岁的时候 ，Evan Roberts， 他带起了神借着他带起了大复兴，所以他成为知名人士。有一次，一个记者特别去 去他身边看他的工作，看他的服饰等等。完了以后，他跟人家这样讲，他说 ：“Evan Robert 是我所看过最没有最他怎么讲呢最没有自我意识的人啊，意思就是你在他旁边很快你就不太会想到他是怎么样你只会想到神啊。那是因为这个人的生命里面有神成为他的荣耀成为他的主成为他注视的对象我这样追求主许多年我自己觉得我们所下的生命的功夫绝对不输给在佛教的境界里面许多大师们他们下过的功夫可是我可以告诉你我不知道有另外一个办法我们真的能够放下自己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呢因为我们从看起来谦卑的举动里面就会生出骄傲来只有一个办法我们望向神望向基督才有办法的这一方面没有任何的东方神秘主义带来这个事实上东方神秘主义多半是无神的包括佛教在里面它是一个很好的哲学思想可是它是无神的可是只有神才有办法这样做路加就这样记述了耶稣呢还没有出来传道这30年唯一的一个事件其实是很有意义的路加先讲到这个取了人的肉身的人神的儿子他怎么样渐渐的长大强健成形充满了智慧有神的恩在他身上这是路加福音2:40的话啊我们相信这些故事很可能都是玛利亚告诉路加的可是我想玛利亚应该没有在讲这些的时候顺便告诉路加说我们是怎么样养育后代而有这个敬虔的后代的我相信他并没有我相信约瑟跟玛利亚他们只是活出敬虔的生命爱的生命我想他们的敬虔圣洁就像英国斯托德牧师那个福音派的泰斗 John Stott 牧师所说的一样他说圣洁我想他讲的圣洁就包括敬虔他说圣洁并不是装模作样也不是道貌岸然真正的圣洁跟敬虔乃是酷似耶稣就是像耶稣圣洁并不是装模作样道貌岸然乃是酷似耶稣路加只记得耶稣12岁的时候的一个意识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义很可能就是神就是要这样安排的因为从也许自古以来人都会觉得12岁是一个踏向逐渐要成年的一个开始所以我们会特别把12岁以后称他们叫青少年啊。如果在英文的世界他们就称他叫 teenager teen 是因为英文的数字从13开始叫 13, 14, 15 都有 teen 一直到 19 13岁到19岁都有 teen teen 这个字所以 teenage 意思就是青少年的时期所以12岁是正踏在这个分水岭上面从幼童孩童要变成青少年我们称它叫我们中文这样写实在很好青少年就指着从孩童要进入青年这中间的一段时期啊，一个成长的时期啊。所以12岁是青少年期的开始多年来在比较文明的世界里面都会提到人到了这个年纪开始就是他的反叛期啊用来形容 这个年纪是一个分水岭，人到了这个年纪，他就会开始有一些跟以前不太一样的表现。很多妈妈都会觉得很纳闷，我那个乖巧的孩子到哪里去了？常常都是在这个年纪开始的。当然，现在的时代啊，无论在生理上或者在心理上面，这个青少年期似乎都提前了一点啊。有的人到9岁10岁就已经这样了，有人说他们在生理上成熟的早，可能因为鸡吃多了，因为鸡都是打荷尔蒙促进它生长的，所以人就更快就开始变得好像身体成熟啊。而你看，我们通常很多国家都会在12岁以前，他们读书叫做小学，之后就进入中学，对吗？这个中学的意思，当然小学跟大学中间的时间，你也可以说从幼童到成年的中间的一段时间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这个故事特别可以让父母来学习我们怎么样对待我们青少年的孩子。我想这个故事也特别可以让青少年学习如何看待自己。上个星期天是青年节，你知道吗？现在在台湾好像没有人过青年节哦，青年节也没有被定为国定假日。今天还算儿童节吗？昨天是儿童节，我们今天就把儿童节、青年节一起过，来给年轻人讲一些话，也对家里有年轻人的父母讲一点话。青少年你要开始学习，一方面你听从父母师长，另外一方面你要开始更多的听你内心你的良心的声音。我想里面常常包含了神的声音，你逐渐学习要自己思考，来决定我们的行动与生活的样式。我讲这些话首先是对父母讲的，你看你的正在成长的孩子，你应该这样看他，你不要只看他外面的表现说他是叛逆，你应该看见他的内心，他现在正在学习，虽然他还是在一些事上需要听从长辈，可是他同时要开始学习听自己内心的声音，里面包含了神的声音，也就是开始学习要自己思考，而不是都从父母师长来领受他们应该做什么。借着这样自己的思考，他们逐渐要决定他们的行动，他们生活的样式逐渐的要定型于一些地方。所以父母应该知道，大多数的青少年在这个时期并不反叛，并不叛逆。我希望我们的父母都修正一下你的观念，不要跟着别人这样喊说我的孩子现在是反叛期啊！我这样讲不是我发明的，我知道美国那个在这一方面最受尊重的那个 James Dobson， Focus on the Family 爱家协会的创办人 James Dobson， 他是去年好像刚去世，还是今年年初刚去世不久。这个弟兄，美国连政府有时候制定一些跟家庭有关系的一些决策的时候，他们要在民间找一些专家来协助他们制定一些法规等等的时候，他是一个常常被咨询的对象。这个弟兄就是这样说的，他说大多数的青少年并不是反叛的，你所看见他的叛逆的样子其实是他正在 追寻长大的表现啊。所以父母他这样讲，所以父母不应该一直的要压制他们，反而应该协助他们学习成长，学习独立啊。就如同当你看见那一只蝉在茧里面一直挣扎的想要冒出来的时候，你当然不要拿胶带把那个茧扶得更紧密一点，为了保护它，你当然不要这样。所以大多数的青少年他们表现的样子，是因为他们在学习迈向独立自主，而且为着将来他们要立身于社会、国家还有神的国里面做预备。父母应该这样看青少年。当然我们中间如果有青少年正在听我讲话，你也要这样看自己好吗？如果你说我是这样看自己，我妈妈不这样看，没关系，主会给你开路的，你忍耐一下吧，你这段时期一定会过去的。你不要因为妈妈没有照我们所说的这样做，你就越来越走向真正的叛逆，你不需要这样。你应该把你的焦点更放在你的学习上面。你知道青少年期其实是一个生命实验的时期啊，这是我们常常教导的。你知道人要决定他们生命应该有怎么样的法则，应该要有怎么样的规范，应该活出怎么样的生活，人会很自然的以实验的方式来尝试。我们不是学所有东西都是这样吗？对不对？有一个从来没吃过的东西，你一定开始吃的时候一定会第一参考别人说它很好吃，第二你可能会先试一下。一个没吃过的东西，难道你会一看到立刻就轰一大把放到嘴里面吗？很多时候并不会的。你如果再想一想先民们，他们在野外看见那个看起来很漂亮又长得很快的 mushroom， 就是那个叫什么菇类，你觉得他们会怎么做？如果他们都只要看到就拿来吃，我想今天世界人口应该没有现在这么多，因为很多人大概都毒死了。可是显然可能曾经旁边知道有人吃了那个毒死了以后，他们就小心了，他们会带着实验的态度，对不对？其实那是我们的本能，青少年也是这样。他们做什么实验呢？就是在他们12岁以前，他们整个的生活生命是由父母老师们来塑造的，从小被告知这个应该这样，那个应该那样，骑车不要骑太快，在马路上要留意车子，很多像这样的东西。而一个有实验态度的人应该是带着这个态度，马上一听见这种说法，马上出现的就是一个质疑，真的是这样吗？我想要知道真的是不是这样，所以就试一试看看，我就骑快一点看会怎么样。如果这个时候父母来管他，你觉得他会说哦我知道了，就骑慢一点？才不会嘞，他通常会骑更快。然后父母就说我的孩子叛逆啊。其实那是在实验，他们首先会质疑这些大家都这么说都这么做的事情到底是真的吗？是对的吗？你知道年轻人我们从小长大的过程就是借着这些实验，后来我们开始学会一些法则，那不是因为别人告诉我们，是因为我们从里面我们自己经历过，那就包括失败带来的经历。所以就像有一些人讲的，年轻人知道法则 老年人知道例外啊。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成长的过程，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学习，就学会一些法则。那不是只在物理、化学这些上面有法则而已，我们整个生命都有法则的。有的人就会知道说，如果我洗完头没有擦干，就有可能会感冒。这种东西是从经验来的，对不对？嗯。所以当他在做这样实验的时候，你不要急着纠正他、教训他、责备他，而是能够安静的、柔和的、带着鼓励的神情看着他就好了。你觉得爱迪生在试什么材料可以做成电灯的灯丝的时候，你在旁边应该一直给他叨叨念吗？看就好了。你带着鼓励的神情看他，让他自己去走。如果他刚刚做出一些不太上道的事，说出一些很叛逆的话来，如果你能够不要急着纠正他、责备他，而是不讲话，安静、柔和的看着他就好了。我应许你一件事，多半的孩子，多半的时候，他这样说、这样做，妈妈没有说什么话，可是这样说、这样做了一阵子以后，他常常为自己想回头，会自己找到正路的。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勇敢地说，一大半的孩子都会这样，如果没有父母的干预的话。其实我把这件事情一直用在我的服事上面，不只是对青少年，其实我对所有的会友我都是这样的。让我们自己去找到正路。就像人家讲的，牧羊人的肝是为了要引导羊群，可是牧羊人通常不会把那个肝伸着整天就在羊的旁边，把它整个塑造它整个应该走的路线。如果它有稍微偏离，马上就会碰到肝，只好跑回来。没有，他们肝通常不会这样，然后在身边而已。只有一只羊呆呆的越走越偏的时候，它才会轻轻的拨它一下而已，就类似像这样。父母能学习这件事吗？这是一个对父母特别特别特别艰难的功课，这个我知道，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啊。我跟大家讲过，如果你读圣经，特别是旧约圣经，你不要把这一节经文跟后面两三节的经文就直接串起来读，而是留意从这个到那个中间经过多少时间，把时间的因素算进去。我想你会跟我一样会得到一个结论，就是神对待他的百姓也是这样。多半的时候，神的百姓走离他的道路的时候，神都没有立刻纠正他们的，多半的时候没有。可是如果看着你的青少年孩子做的说的不太上道，你如果耐不住急着纠正他，我们常常告诉大家说，非常有可能你的孩子就会把他所有的注意力放在反驳你跟你的争论上面。你想要他注意的事情他不会注意，他注意的是跟你争论。可是如果你能够安静以对，他才有可能，因为没有争论的对手了，没有争论的对象，他才有可能真正的回到他自己里面，自己来考虑这一件事情该怎么做。我现在用这个材质是真的能够 不立刻烧掉而能够做灯丝吗？他才有可能找到真正的材料，真正自己当行的法则。你愿不愿意你也来试验一下，来实验一下，这样对待你的孩子，来看看他们是不是这样。你不要忍耐十秒发现他没有这样就告诉我说你行不通。哦，我知道有的父母十秒钟他都忍不住的啊、哦。有一些这种事你要忍耐长一点的时间，甚至一些日子你需要这样。来，弟兄姊妹，我跟你讲，这不只是对青少年孩子。如果你有一个怎么说都说不听的丈夫，你有一个你很难跟他讲道理的妻子，或者一个长辈，或者你的朋友，或许也有许多时候你可以沿用我们刚刚讲同样的法则。事实上我很多年前就发现，我们常常在讲青少年的一些表现，我们旁边有一大堆成年人其实都差不多一样的表现的，只是那个时候我们不会说他反叛，会说他固执，其实是一样的东西。下一次试试看我们讲的这种做法。这个做法其实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是许多年前有一次我在美国去了一个基督教书房看看书，发现有一本书才刚刚出版，是有一位记者吧，跟随着大布道家格里汉 Billy Graham 许多年，后来他找一个机会访问他，先设计了许多题目访问他，问他对这个对那个对很多事情的看法。他访问的题目还包括他认为有没有外星人之类的题目，然后把他访问的结果写成一本书，里面分了很多主题，其中在这个 counseling 在家庭的辅导上面也是一个主题，里面就提到那个时候当格里汉牧师跟师母他们的大儿子 Frank 有一点不走在主的道上，喜欢飙车，骑重机车，还有不参加主日聚会，他应该烟跟酒都尝试过，我不太记得他有没有尝试过毒品，反正很多让父母担心的事情。你知道格里汉师母是以做家庭辅导著名的一位师母，可是他们还是很谦卑的去请教一位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一位辅导学的教授。那个时候格里汉博士已经名闻天下了，他们去请教这位辅导学教授关于怎么对待他儿子。那个记者在他的书里面写了一个点，就是那个教授教导他们的事，他说当你想对你的儿子说什么话的时候，就是把我告诉他这个应该这样，那个不应该这样等等，他说说一次就好了，如果你说了以后他好像没有改变，你不要说第二次，因为我们通常都觉得他没有改变，所以我们需要继续说。这个教授说不是的，你说过一次他一直都知道的，他还没有改变，并不表示他不知道，你不需要多一点说。他虽然没有改变，你说过一次就好了，然后继续爱他就好了。听起来很简单，可是从我听见这个也这样教导人之后，已经过了好几十年了，我还是觉得这是对的。玛利亚显然懂得这个道理，你看他看见耶稣这样十二岁的孩子没有禀告父母就留在耶路撒冷，大家都走了，他外宿， 想想看，如果是你的孩子你抓狂不是吗？可是玛利亚就只是轻轻的跟他讲了一句话，说你没有注意到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吗？之后主耶稣这个十二岁的儿子回答他的话，其实玛利亚根本听不懂，事实上也没有表达道歉，也没有表达他会改变等等这样的话。可是玛利亚就没有再说话了。你不觉得这是主借着这位女子教导我们怎么对待青少年孩子吗？嗯，这里只记载他就把这事存在心里面，像他之前所做的一样。用我们有时候教导的话，就是遇见这些事你就退后半步，且看神的作为，好吗？我相信约瑟跟玛利亚并没有读过有关亲子教育的任何的书籍，也没有参加过这样的讲座，那个时代当然没有这样的讲座。他们只是自己尊主为圣，活出敬畏神、遵行神的道的生活，当然这里包括了爱神、爱人，就是圣经从旧约到新约始终讲的一个义人，他行出公义、正直、圣洁、充满了爱的生活，那就是敬虔最好的定义。就是这样的生活，我相信是影响他的儿子最大的东西，是这一位在神迹当中出生的儿子得以走在智慧、身量，神喜悦他的心、人喜悦他的心都一起增长的道路上。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也要对青少年说话，耶稣自己是有圣灵在他心中的人啊。你能够走出你自己更成熟的道路，并不都受限制于你的父母怎么对待你，即使他们对待你的方式不是正确的，你一样可以走出你的道路来。也许比起有一些他们的父母更有智慧、走得更好的这样的孩子，你可能比他们会辛苦一点，可是并不是不可能的。因为像耶稣他自己有圣灵在他心中，我想他也一直活在圣灵的里面，像他的父母一样，他总是紧紧的倚靠神、顺从神，这些都是让他能够在智慧身量上面都健全的增长的原因。圣经说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我们应该从年幼年轻就要知道这一件事，而且用一生的时间去经历它。我再讲一遍，很多人都知道的经文，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而敬畏神在于完全的委身于神。而一个有智慧的人会是一个公义、敬虔、正直、行在真理的道中的人。其实连希腊的神学家都同意这一件事，虽然他们还不够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青少年应该有自己要活出的道路来。当你做实验，当你想要走出独立的道路的时候，你也应该要知道一件事，就是你觉得过去都是从父母告诉你的来决定你该做什么事、不该做什么事，现在我要自己做实验。可是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你在做实验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你仍然是从别人听的，就从这个世界听的，从你的朋友听的，从网络上听的， 等等这些事，你能够健全的成长，能够独立的健全，你一定要学习我们整个生命的源头，神要真正的住在你的里面，你要像耶稣一样有圣灵在他的心中。我有的时候会这样说，当我看见一个青少年除了在聚会中或者是在他的父母的要求底下他会读圣经或者祷告，他不只是这样，而是没有这些的时候，他自己会拿起圣经来读，自己会去祷告，我就觉得这个人跟神是有关系的啊，他不是只是遗传他父母的信仰而已，而是他有自己的信仰。嗯，我也常常觉得一个青少年会主动的去读一个有意义的属灵书刊，或者会去看像这样的资料，也许在网络上的资料，我觉得他是一个有真实有圣灵的人，而他也一定会成长。我讲这些不只是这些年我服侍人的经验，我所观察的也是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们十几岁的时候认识主，我们当年就是像这样。我常常觉得那一天我第一次自己去祷告，而不是因为在聚会中大家都这样祷告，我当然也没有基督徒父母要我祷告，可是我自己去祷告，那是我真正生命开始迈向成长的开始。每一个家庭都应该期待自己的孩子不只在知识上智慧上增长，期待他有更有智慧的温柔。我们很喜欢把智慧跟温柔放在一起讲，这是雅各书里面告诉我们的。我们也期待孩子有受教学习的心，在爱心上更有知识和见识。我们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应该期待着想要帮助他能够更认识圣灵的内住，圣灵的充满，因为这些都在培育出一个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而因此会使人跟神都更喜爱他的生命。为一个孩子培育出这样的生命来，我们喜安堂以前的大家长他前不久去年过世了，87岁过世了。他不止一次告诉我们他小时候的经验，他是在一个敬虔的家庭长大，他的母亲是一个敬虔而且很有智慧有见识的母亲。他11岁的时候要去参加教会的一个给儿童的夏令营，他们的夏令营是有专门女生的夏令营跟男生的夏令营，而且整个暑假有2周的夏令营。当他要去参加捆行李的时候，妈妈就跟他说，哥的，他名字叫哥的，哥的，你11岁来，他将要在那个营会上过他的11岁生日，他是7月生的。他说你11岁来，你的姐姐8岁的时候就被圣灵充满，你是不是也应该要被圣灵充满？这个妈妈就只给他讲这个，他并没有跟他叨叨念。我相信他之前也不是整天在跟他讲这些事情。我们认识他母亲，他母亲活到92岁，他最后的年日，他的女儿常常带他一起到台湾来住一段时间。那个时候他因为糖尿病眼睛已经失明，可是他充满了喜乐。当有人关心说他失明的时候，他说那没有什么关系，我一辈子看太多东西了，现在没有看见没关系。像这样 会放手的妈妈，我相信她对待孩子也是这样。而贝教士就是在那一次的夏令营里面被圣灵充满的。你也可以试试看这样对待你的孩子。人的成长包括独立，不再凡事都要依赖别人。如果你有这一方面的成长，你就不会成为啃老族，也不会成为妈宝的。你还是爱爸爸妈妈，可是你不会被人家说你是妈宝，不会的。可是我们还要进一步的讲，这是在对年轻人说的话。独立并不是成长的终极目标，虽然你在这个阶段你很重要的，你里面的 purpose， 这叫 purpose driven life， 就是有标杆的人生，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要走向独立。可是独立并不是成长的终极目标，不是你要长久停留的地方。那个写的 message 信息本圣经的 Eugene Peterson， 他在这一方面说得很好。他说你只能够在独立那里停留一小会儿就好了。你应该走到这个地步，而且要停留一阵子，但是你只应该停留一小阵子就好了。在基督里面的自由是一种与众人连结、与别人分享的一个人生。就在我们正在成长、学习、操练，能够过一个真正独立健全的生活之际，从一起头，我觉得我们可能就应该被提醒这一件事，就是独立并不是成长的终极目标，并不是长久停留之处，你只应该停留一小会儿。因为真正的独立，真正在基督里的自由，是一种与众人连结、与众人分享的一个人生。你留意怎么样看待别人，怎么样对待他们，这是我们在成长的过程要继续的留意的事情。你不要因为你爸妈常常让你觉得讨厌，你就把所有的大人都牵连进去，只要碰到大人你就不想跟他们讲话，你将会损失很多东西的，你相信我。你要留意你怎么样看待别人，怎么样对待他们。你要知道你旁边有一些别人是需要你的，而你也常常需要他们中间的一些人。会有软弱的人要从我们得到帮助，而我们也很有可能要从那些软弱的人身上得到帮助。像主耶稣，他并没有成长成为像离群所居的修道士一样，没有，他没有变成只顾自己要自给自足，他也没有只是要求别人、要求环境。你知道这样的人其实非常自我中心的啊。你不要把这样的生命美其名曰独立自主，那才不是啊。如果你发现当环境不如意，或者别人对待你不合我们的期待，你就失去喜乐，甚至会生气，甚至暴怒。你如果发现你有这种倾向，你要自己查验啊。我希望你遇见这个的时候，你没有爸爸妈妈在旁边干扰你，即使有，你也不要把注意力都集中在对付他们上，你一定要自己一个人关在房门里面想一想这一件事。我想让我的生命这样吗？我想要跟这样子的生命一起生活未来的数十年吗？你应该去想这一件事。也当你会因为环境不如意，旁边的人不合我们的期待的时候， 你如果因此会很不高兴，失去喜乐，甚至生气，常常呢表示我们是一个把自己的独立走向很自私的道路上。不是的，主耶稣没有走这样。所以那句话讲得很好，他不只是神喜爱他的心增长，人喜爱他的心也增长。所以你看主耶稣没有变成一种人，就是常常说神对我说什么，好像他做的事都用这一句话来形塑的，来塑造的。有的人是这样，我们不要变成这样的人。我刚刚提到你在成长的过程，过去都是从别人听见应该怎么样做，现在你要开始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包括神的声音。可是你不要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去，凡事都说神对我说什么，就管他别人怎么说都不算数，神对我说的最大的权威，不要这样。没有这回事。神对人说话，事实上一大半都是借着人对我们说的。但愿我们都学习像主耶稣一样，这是我最后跟年轻人讲的话。但愿我们都学习像主耶稣一样，在智慧、身量、神和人喜爱的心的四方面都增长充足。我说最后，可是我还没讲完道，我只是说这一段话，我们还有下一段话要读。路加福音三章一到六节，路加福音三章一到六节，来，该撒提比留在位第十五年，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希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他兄弟腓力做伊图利亚和特拉可尼地方分封的王，吕沙涅做亚比利尼分封的王，亚纳和该亚法做大祭司。那时基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神的话领导他，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好，我们读到这里就好了。路加是一个很好的史家，传记的作者 narrator， 就是一个说故事的人。路加是这样一个人，他记述了政坛上掌权者的名字，让我们得以知悉他将要记述的发生的这些事的大略的年代。我自己在读到一些历史故事的记述，或者读到人家写的一个人的传记，无论是自传或别人写的传记的时候，我如果遇见那本书里面常常把这个人这件事发生一个重要的事情的时候是什么年代都不写出来，我就觉得非常可惜啊。因为我觉得一件事情发生在什么时代，我们就会联想到同样成为那个时代别的事情、别的人，还有也因此会知道先后次序。因为有一些人写这些故事并不会完全按照时间次序写，他有可能会忽然回头讲更早以前的事情。这样你如果没有写出年代来，我们常常没有办法分辨这些事，就使我们对于这件事情的了解会打折扣。可是路加写这个的时候，他会写出这些年代来。可是你知道那个时候还没有普世公认的纪元，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公元多少年。今天全世界一大半的国家都用公元多少年在算的，所以称它为公元。只有少数的国家不是，像我经过泰国的时候发现他们报纸上写的年代并不是公元多少年，而是佛元多少年。我们都知道今天的公元是用基督的降生来算起的，而基督之前还有在基督的福音或者西方的文化，基督教文化还没有普传到全世界之前，各个国家多半都用他们的，比方他们的帝王 做王第几年来写他们的年代，对不对？我们会说贞观多少年，这是唐太宗，用康熙多少年来讲啊。那我们后人就需要去配一下，去计算一下，康熙这个做王多少年？这康熙后来是谁？雍正是不是？做王多少年？然后乾隆做的，然后去连起来，大概有多少年这样？西方也是在基督来之前，可是耶稣来之后，才使人把各朝代的历史年代连接起来，成为普世统一的纪元，所以被称为公元。那我们上溯到过去的年日，所以就会讲公元前多少年。可是因为没有公元的算法，各朝代的年代其实常常很容易很零散。有的时候在历史文献上找不到任何这个王做王到底一共有多少年，啊，我们就对于年代马上就有缺口了，对不对？所以你知道西方的世界大概在亚历山大大帝，就是公元前300年左右，历史年代的计数才比较准确，一直到现在啊。其实就是在中国的年代上面也差不多，那个之后我们才比较有确定的年代，你知道，那就是秦朝汉朝，那个时候在更早之前的周朝商朝，那些其实很多都是传说的故事，包括了年代我们都没有多少的把握。今天我们知道凯撒奥古斯都称帝的时期差不多是27 BC 到14 AD 十四，你知道什么叫 BC？ 就是 Before Christ， 就是主前，公元前。通常 BC 要写在数字的后面，这个你知道吧 ？AD 不是 After 什么，是 Anno Domini， 意思就是 Anno 是年的意思，所以后来演成英文的。这是拉丁文，演成英文的 annual 就是年的意思哈。Dominion 那是主这个字的拉丁文的拼法，所以叫做主的年。AD 是主的年的意思，所以我们称它叫主后多少年。理论上 AD 应该写在数字前面，不过因为不是大家都注意这个，现在已经太多人不这样写了，都像 BC 一样都写在后面。所以现在你写在后面也不会被人家觉得你写错了。奥古斯都差不多做罗马皇帝40年左右，大希律是在公元前40年到公元前4年左右做犹大王的，希律安提帕是接续他父亲，在公元前4年一直到公元39年做加利利跟比利亚分封的王等等。其实我自己通常不会记太细节这些年代，我刚刚讲的都是写在讲章上，所以照着读给你听。可是我会记一个大概，比方我就会知道基督受洗出来传道，到他钉十字架复活升天，圣灵浇灌下来，教会建立，都发生在罗马第二任的罗马帝国第二任的皇帝提比留的期间，他是公元14年到37年做罗马皇帝的。路加给我们记载他在位第15年，就是我们刚读的有提到15年，对不对？如果是15年，有可能他是在公元29年左右哈。约翰开始传道，当然不久以后基督也开始传道。你知道约翰开始传悔改的道，受洗的道，他并没有先参加灵恩聚会，或者是被 参加一个研习会，操练怎么说预言。他乃是住在旷野，我相信他被神的道所浸泡着、充满着，过一个简朴的生活。他像修道士一样，醒着的时候，多半的时间都花在诵读圣经、默想、祈祷、默观当中，所以有的人称他是第一位修道士啊。真实的先知并不是从学习说预言的技巧来的，而是一个熟悉圣经、活出圣经、充满神的话也充满圣灵的人。他里头应该有丰富的宝库。他预备讲章并不是要搜索枯肠、绞尽脑汁弄出一篇道来，不是的，而只是从他的宝库里面拿出神那一天要他讲的道来。今天传道人，事实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有心服侍的基督徒，也都应该有这样的追求跟生活。这个施洗约翰在旷野发出来的声音，将预备百姓的心，等于是把以斯拉他们传承下来的东西来一个集大成，为主开路。当基督来的时候，人可以预备好，要看见神的救恩，看见神的荣耀。而这个我们应该从小、从年轻、从青少年就应该在生命中有这样的建造，让我们也成为神合用的百姓。我们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216首。颂赞诗选216首。
来唱好吗？